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30号星期五。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是否要决战，泽连斯基和普京决策引关注。二战后首次德日军演制约中共侵台。二十大前港安拘捕超过140万人，以民为敌。批北京背离国际规则，英外相发警告。全球首架电动飞机试飞成功。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7号，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地区就加入俄罗斯联邦议题举行公投。随后俄罗斯官方称，顿涅茨克投赞成票达 99% 左右，在卢甘斯克占 98%， 赫尔松占 87%，扎波罗热占 93%。 西方国家领袖纷纷谴责，称这一场公投是骗稿。泽连斯基痛批这个根本就是窗口下逼出来的闹剧，并宣布将紧急会议。外界推测整个俄乌战争恐怕已经来到关键决战。克里姆林宫29号宣布，俄罗斯将在30号举办重要仪式，到时普京将就仪式上签署将乌克兰俄罗斯占领区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协议。这次的结果和2014年的克里米亚公投一样，不被 G7 成员国以及新加坡、哈萨克等大部分国家承认。乌克兰官员怒斥投票期间发生多次选民胁迫事件，很多乌克兰人亦逃离了家乡，认为这四场公投并没有正当性和真实可信性。泽连斯基和联合国大会说，几乎无法在公投后再和俄罗斯谈判，并且会保卫莫斯科占领区内的乌克兰公民。同日，联合国重申对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葛林菲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表示，美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案，谴责俄罗斯举办这一项假公投。哈萨克称不会承认俄罗斯透过公投兼并乌东。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有超过7500公里的共同边界，历来是俄罗斯在更广泛的前苏联地区最可靠的经济和政治伙伴之一。但该国近来却越来越多地表达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异议。一直在两国调解的土耳其，在为基辅提供武装无人机限制俄军进入水域和领空的同时，28号总统埃尔多安和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表示，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地区举行单边公投不利恢复外交进程，土耳其随时准备提供各项支持，透过和平谈判解决战争。此外，自俄征兵动员令发布后一个星期以来，有大约10万名壮丁逃到哈萨克，每日大约有7000到8000人越过芬兰边境。据法新社的报道，在哈萨克斯坦边境可以看到大量的汽车排队及步行的俄罗斯人，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拖住行李前往哈萨克边境口岸。据哈萨克当局统计，截至27号已经有98000名俄罗斯人越过边境，53000人逃到格鲁吉亚，约10万人前往其他目的地。同日，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报告称，过去一个星期内约有近66000名俄罗斯人进入欧盟。目前，阿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等国都仲未披露入境的俄罗斯人数，所以实际逃离俄国的人恐怕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多得多。大逃亡造成了边境国家的动荡，有西方官员表示，俄罗斯民众开始逐渐明白他们是被骗了，这个将会最终削弱普京对权力的掌控。不过各界认为，俄罗斯自认乌东四州是俄罗斯领土，乌军持续攻击，普京就有正当理由发动更大规模的自我防卫，甚至动用核武。对此，29号泽连斯基发言人尼基罗夫表示，已经召集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在30号召开紧急会议。德国空军机队28号抵达日本慈城县白里基地， 將同日本航空自衛隊展開為期三日的共同訓練。這個是雙方首次在日本領空舉行演習。接住10月，德國議員團將訪問台灣。共同社報導，這次是德國空軍首次在日本境內舉行聯合訓練，亦是自二戰後德國首次將戰機派到印太地區。德國國防部長雷布蘭特表示，鑑於印太地區對德國以至整個歐洲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重要性，印太地區的任何衝突都會以多種方式對德國產生重大影響，而日本在印太地區的安全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時評人藍述認為，德國和日本進行聯合軍演極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因為德國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而戰之後這兩個國家都成功地轉型，從軍國主義轉為民主國家，他們聯合軍演充分顯示出當今世界中共和整個西方世界的對立，它是民主和非民主、自由與非自由的對立。另外28號台灣民進黨立委張宏陸披露，10月德國議員將來台訪問。台灣國防院國安所副研究員黃專燕表示，去年1月德國經濟能源部長曾主動聯繫台灣政府，希望協助增加對德國的晶片供應，支持德國的汽車產業。加上美國拜登政府仲係持續咁對中國發展晶片進行壓制，睇起嚟台灣嘅晶片產業喺全球嘅地位一時間係唔可以撼動噶。所以德國政府而家應該係相當理解同台灣建立更加密切嘅關係係好重要噶。但台灣政大國聯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指出，德國應該在一方面亦希望能夠加深同台灣的關係，但是一方面亦唔想過度咁去破壞同中共之間的市場依賴的問題。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黃志成表示，北京呢幾年的窮兵黩武以及對香港人權的破壞，加上德國政府的更迭，德國對中共的政策開始有所調整，經濟上或者慢慢咁強化德國自主的經濟，而不是好像過去那樣大量依賴中共。在政治上對於民主、對於人權價值的堅持，他亦顯得比過去更為強硬。宋國成亦強調，德國確實亦在逐漸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和對中共的市場的依賴，所以這個是一個漸進式的消長過程。隨著未來時間的發展，德國如果找到一個具體有效的方法，能夠在政策上斷然決定要採取一種逐步擺脫中共市場依賴的情況之下，我認為那個時候的台德關係會真正有一種長足的跨越或者是進步的表現。黃專燕指出，所以整體上德國走出歐洲來到亞太的政策立場已經是相當的明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國亦同台灣強化關係，我個人認為並不令人意外，而且是值得歡迎的，前景看來可以樂觀的。黃志成認為，德國議員訪台亦突顯了另一件事，就是佩洛西訪台之後，各國的國會都更加樂意亦更加主動地要來台灣進行參訪，表達對台灣的民主和人權價值的支持。南華早報和彭博社報導，美國駐中國大使柏恩斯29號參加梅肯研究院 Milken Institute 亞洲峰會時直言，華盛頓認為北京正危及台海和平，企圖改變台海現狀，美國反對中共片面改變現狀，以警告中方，我們不會同意，我們不會接受。當前美中關係比冷戰仲更加複雜，它的後果對全球和平和安全有重大影響。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為了維穩，中共公安部在過去三個多月一共拘捕了140多萬人。有人權律師表示，中共這樣是將民眾當成了敵人。從6月25號起，針對二十大維穩的治安百日行動正式啟動。28號在公安部新聞發布會上，百日行動辦公室主任、治安管理局局長仇寶利說，到目前為止，該行動共偵破刑事案件64萬宗，收押了超過143萬犯罪嫌疑人。 该行动曾一度被外界质疑是否具备法律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是否有硬指标。据美国之音报道，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表示，如果在电话或微信讨论去北京维权的话，警察和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马上上门将人带走，将你送到黑监狱那里软禁起来。很多上访人士都是被关押在度假村等黑监狱。中共公安部对外称要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但访民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都成了当局打压的目标。顾国平说，根据上访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每一个访民所属户籍地负责维稳的警察，如果访民到了北京，警察就要下岗，所以警察拼命都要将人控制在当地。曾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3年的人权律师陈家雄，4月才出狱，24号又被南宁市公安局带走并失联。上海访民余中宽为躲避维稳逃到去云南，仍难逃大数据的监控，被追赶来的维稳人员带回了上海后失联。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当局早已制定指标，很多是意见人士包括宗教团体亦都被纳入了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这个框框里面。据大纪元报道，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指出，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大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更换过程当中，中共必然防止所谓外敌，因为整个社会的民众实际上都是中共的敌人。因为百姓的不满和抗议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走向崩溃，中共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用这一种高强度的维稳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之中。29号新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 James Cleverly 受邀出席新加坡一场论坛时直言，中国背离国际规范，不单止声誉受损，他的世界地位亦跟着受到影响。综合外媒报道，26号展开9月初上任后首次东亚访问行程的柯维立，继日本、韩国之后，29号拜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针对印太秩序、台海问题、地区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上个星期四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的柯维立，当面曾向王毅表达台海局势的关切，同时亦强调英国将会致力维护国际秩序和台海和平稳定。29号柯维立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峰会上直言，在印太地区不提到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是当前全球趋势的主要影响者。不过当北京脱离世界秩序和规则，选择和好像俄罗斯这样具侵略性的国家企在一起，它世界地位必然亦会跟着受到影响。英国是印太地区忠实可靠的伙伴，对英国而言，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无论如何，英国政府都将捍卫自身和伙伴的主权、经济和安全。若中共侵害盟友权益，相信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27号，全世界第一架全电动客机在美国成功地举行了处女航。这架以色列制造、名为爱丽丝 Alice 的飞机，从华盛顿州起飞，在1公里的高度上飞行了8分钟。这个9座位的爱丽丝飞机充电30分钟就可飞行约1小时，里程达到815公里，而它最大的飞行速度可达到每小时462公里。波音737最大飞行的速度则是每小时950公里。它的制造商英洋飞机公司 Aviation Aircraft 称，爱丽丝飞机使用了21500个特斯拉型小电池来驱动，重量略超过4吨，零排放，噪音亦大幅降低。它比较轻型喷射机和高端涡轮螺旋桨飞机的飞行成本还低，对企业和消费者来讲，未来的近距离旅行将会更经济，亦更符合环境永续。Cape Air 航空公司预计，在2023年前将建立一个爱丽丝机队， 專飛短距離航線，例如波士頓到 Cape Cod 的路線，但目前交送飛機的時間已確定會延後。而快遞公司 DHL 和包機公司 GlobalX 亦宣布有意購買愛麗絲飛機。不過據西雅圖時報航空記者蓋茨 Dominic Gase 報導，由於載客量仍然少，可飛行時間短，愛麗絲能否實現必要的經濟回報並成為常用的飛機旅行模式，仍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是電動飛機這個重大突破可能會激發更多飛機製造商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